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发布多项任命，纳瓦罗担任白宫贸易顾问，
联合健康保险执行长汤普森遭枪杀，警方悬赏捉拿嫌犯，
共和党以220席的微弱优势掌控国会众议院，
众议院通过跨党派法案加强打击国际贸易犯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为继任者马克·卢比奥打造稳固基础，确保他能立即处理美国的重大外交挑战，包括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和美中关系。布林肯强调，他致力于向卢比奥交出最强的一手牌，以保障国家利益。现年53岁的卢比奥以对华强硬立场闻名，同时支持以色列和对地缘政治敌人采取坚决态度。他的外交政策逐渐与川普的“美国优先”主张接轨。在拜登政府任内，美国加速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布林肯认为这将提升基辅在未来谈判中的地位。对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布林肯多次访问以色列，推动停火，并计划为加沙地区制定长期善后方案。展望未来，布林肯说，外交成就将由历史评判。他目前专注于确保外交议题的延续性，为新政府接管铺平道路。
周三，台湾大学生在立法院举行一场记者会，抗议近期中国高校师生团访台期间进行假交流、真统战的行为，呼吁两岸交流应当以平等尊重为基础。台方的学生代表提出三大诉求：拒绝中共党员假借交流之名进行宣传，捍卫交流的言论自由，以及建立平等的互动模式。台大学生会说，中共参访团的成员多次发表矮化台湾主权的言论，比如称台湾棒球队为中国台北队，引发广泛不满。另有学生批评中共媒体使用贬低女性的词语报道中山女高的访问活动。台湾的清华大学学生更批评马英九基金会的接待安排，质疑他们协助中共进行统战活动。部分抗议者指出，这种参访带有浓厚的统战意图，是在利用宣传塑造两岸和谐的假象。对此，台湾陆委会表示，将会对相关政治性言论进行调查。
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三警告，如果美中爆发冲突，美国的弹药库可能会快速枯竭。他强调，强化持续性国防生产对应未来威胁至关重要。沙利文当天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任何跟中共军力规模相当的国家交战都可能迅速消耗美国的军备。他呼吁国会和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延续拜登政府的军事工业增产政策，包括提议设立每年5亿美元的弹药周转基金，确保五角大楼在危机时能迅速补充关键物资。他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工业基础萎缩，当前需要特别重视在冲突期间维持和提升产量的能力。他还提到，中共、俄罗斯、朝鲜以及伊朗之间的合作可能加剧对美国的威胁。
周三，美国政府向全体参议员举行闭门简报，揭露中共黑客严台峰对美国电信网络的渗透和数据窃取。联邦调查局、国家情报总监、联邦通信委员会等机构参加，讨论事件规模和安全威胁。参议员罗恩·怀登表示，将起草相关立法，而参议员鲍勃·凯西则说，事件令人忧心，国会可能需要到明年解决问题。一些共和党议员对应对措施进展缓慢表示不满。报道指出，中共黑客已经窃取了大量原数据，受害企业包括美国主要的电信公司 Verizon、 AT&T 和 T-Mobile 等。尽管部分公司否认客户的数据被访问，官员担忧攻击范围广泛且持续威胁网络安全。即将上任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承诺强化网络保护，预计参院商务小组将在12月11号举行听证会，探讨通信网络的风险和应对策略。
美国最高法院本周就田纳西州针对未成年人性别确认治疗的禁令进行辩论， 初步迹象显示，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法院可能倾向维持这项禁令。禁令禁止未成年跨性别者接受青春期抑制剂和激素治疗，但允许这些药物用于其他医疗用途。辩论中，保守派大法官对挑战禁令的观点表示疑问，而自由派大法官则质疑法律是否违反平等保护条款。田州副总检察长说，法律的目的在于规范未经证实且高风险的治疗方式，而不是基于性别歧视。然而，法庭外支持和反对禁令的示威者聚集，反映此案已经成为美国文化战争的焦点。预计最终裁决将对美国多州类似法律和跨性别者的权益产生深远影响。
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美国共和党最终以220-215的微弱席次优势击败民主党，成为下届众议院的多数党。这为当选总统川普的政策推行铺平了道路，但微弱多数可能影响共和党在议会中的推动力。本周，民主党在加州第13选区的最后一场选举中，以只有187票的差距，由挑战者亚当·格雷击败现任共和党议员约翰·杜阿尔特。这个选区竞争激烈。2022年，杜阿尔特曾以564票险胜。今年，格雷成为第9位翻转席次的民主党人，而共和党仅翻转8席，席次略有减少。此外，共和党3位众议员将进入川普政府内阁，他们的席位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补选。分析认为，共和党的微弱多数可能限制立法议程的推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通过跨党派法案，加强打击国际贸易犯罪，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OpenAI 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从周四开始，公司将每天发布新品，持续12天。OpenAI 在推文中写道，12天12场直播，一堆大大小小的新东西。OpenAI 的12天活动期从明天开始。公司 CEO 奥尔特曼进一步解释说，从美西时间周四上午10点开始，每一个工作日都会进行一次直播，展示一个新产品或者样品，其中会有一些大型新产品，也会有一些圣诞小礼物。科技媒体 The Verge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这些新产品中包括用户们期待已久的文字转视频工具 Sora 和一款新的推理模型。除此之外， OpenAI 可能会给 ChatGPT 语音模式增加一个圣诞老人语音。已经有用户在代码里发现语音模式的按钮可以变成雪花的形状。另外， OpenAI 的文本转语音工具和代号为操作员的 AI 代理框架，虽然预期要到明年发布，但也有可能在未来两周内亮相。
周三，脸书母公司 Meta 表示，计划投资$100亿在路易斯安那州建立一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这也将是 Meta 在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这个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计划建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里奇兰教区，用途是处理支持数字基础设施所需的大量数据，包括人工智能工作负载。此前一天， Meta 说正在寻求核电开发商的建议，以帮助实现公司的人工智能和环境目标，并补充说希望从本世纪3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增加1-4吉瓦的新核电装机容量。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 Meta 数据中心的用电将和可再生能源相匹配，为此 Meta 将和公用事业公司 Energy 合作，后者在路易斯安那州有两座核电站。 Meta 预计路易斯安那数据中心的建设将持续到2030年，现场工作将于12月开始。
周三， OpenAI 和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Anduril 宣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使得 Anduril 公司可以为国家安全任务部署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根据一份新闻稿，OpenAI 和 Anduril 的合作关系将专注于改善国家的反无人机系统及其实时检测、评估和应对潜在的致命空中威胁的能力。两家公司将探索如何利用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 来快速综合时间敏感数据，减轻人类操作员的负担，并提高对态势的感知能力。科技公司把技术开发用于军事用途，多年以来引发了科技工作者的担忧。 OpenAI 说，他们和 Android 的合作是要帮助人类操作员做出决策，保护地面上的美国军事人员免受无人机攻击。 OpenAI 将继续坚持使命宣言中的政策，禁止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伤害他人，包括开发或使用武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合健康保险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于12月4号清晨在曼哈顿中城希尔顿酒店附近遭枪击身亡，目前枪手仍然在逃。纽约警方已经发布多张嫌犯的照片，并提供最高$10,000的悬赏以捉拿凶手。请听报道。
周三，纽约警察局局长杰西卡·蒂斯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起事件是有预谋、有计划且有针对性的袭击。警方透露，嫌犯是一名白人男子，身穿黑白运动鞋、夹克，脸部以黑色面罩遮掩，并携带一个极具识别度的灰色背包。在警方公布的影像中，嫌犯曾手持枪械做出射击动作，另一张照片则显示他正在骑电动 City Bike 逃离现场。刑侦队长乔肯尼补充说，枪手的表现显示他拥有高超的枪械操作技能。尽管在袭击过程中枪支曾短暂故障，但嫌犯迅速排除问题并再次开火。根据警方报告，事发地点位于曼哈顿希尔顿酒店附近。联合健康集团当日正在酒店举办投资者活动，汤普森步行至会场途中，枪手从背后靠近他，并至少向其背部及右小腿各射击一枪。随后嫌犯继续接近受害者进一步射击。警方指出，这表明嫌犯目标明确，但目前作案动机尚不清楚。局长蒂斯则表示，枪手步行逃离现场后，搭乘纽约花旗自行车逃离现场。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中央公园，而截至周三上午，警方尚未逮捕任何人，同时也悬赏$10,000征求线索。汤普森的妻子宝莱特·汤普森表示，丈夫一直受到威胁。他告诉 NBC 新闻，尽管我不知道细节，但我知道他说有人一直在威胁他。而这起案件不仅震惊商界，也引发大众对高层人士安全问题的关注。目前，纽约警察局正积极调查此案，警方表示将全力追捕嫌犯，并计划与电动自行车公司合作，利用 GPS 定位追踪嫌犯的行踪，还给受害者家属及社会一个交代。局长蒂斯则呼吁知情民众提供线索，帮助警方快速破案。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三发布多项任命，提名老将纳瓦罗担任白宫贸易顾问，任命盖尔斯莱特领导司法部反垄断部门，提名风险投资家当陆军部长，提名伯勒担任人质事务特使，还提名亿万富翁太空人担任 NASA 局长。请听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三提名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再次担任白宫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川普说，纳瓦罗帮他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等。纳瓦罗还参与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谈判的整个过程，被外界认为是对华鹰派。川普周三还宣布提名莫妮卡·克劳利担任国务院高级公关职务，他是前福克斯新闻撰稿人，也曾在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政府高级职务。川普当天并任命律师大卫·沃灵顿为白宫法律顾问，提名反垄断问题专家、当选副总统万斯的经济顾问盖尔斯莱特领导司法部反垄断部门，提名风险投资家兼陆军退伍军人丹尼尔·德里斯科特担任其陆军部长。如果获得参议院确认通过， 德里斯科特将领导超过100万名现役士兵，并负责管理陆军的年度预算。川普周三还提名亿万富翁航天员贾里德·艾萨克曼担任美国宇航局局长，并表示亚当·伯勒将担任他的人质事务总统特使，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沃特利在川普要求留任后同意继续留任。此外，众议员格雷格·兰兹曼表示将加入国会卓越政府效率核心小组，该小组将成为后任总统川普的新一届美国政府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的对应机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12月3号无异议通过了一项跨党派法案，保护美国产业和劳工免受国际贸易犯罪侵害法。法案的目的在于应对国际贸易中的不法行为，特别是针对中共的贸易犯罪。请听报道。
周三，国会众议院无异议通过了保护美国产业和劳工免受国际贸易犯罪侵害法。该法案指示美国司法部在其刑事司内设立专责架构，以调查并起诉国际贸易相关犯罪。这项立法由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与民主党资深委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以及共和党成员阿什利·辛森共同领衔，并获得多名两党议员联署支持。克里希纳莫提在法案通过后的声明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贸易中采取不公平手段，包括违反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倾销低价钢材以及向美国市场输入非法电子烟等行为。此法案的通过将使司法部有能力加强执法，追究相关犯罪行为的责任。根据法案内容，司法部将设立新单位，专门起诉与贸易相关的刑事案件，提供全国执法机构技术支援与培训，加强犯罪应对能力，与国际伙伴合作，共同打击跨国贸易犯罪行为，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总结执法努力与经费使用情况。这些措施旨在解决贸易欺诈、关税逃避、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及其他影响美国产业的非法行为。此法案获得多个行业协会与工会的支持。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斯科特·保罗表示，将起诉贸易犯罪列为优先事项是长期以来应该完成的任务。美国钢铁协会指出，对贸易法进行强有力的执法，对保护钢铁业及其工人至关重要。美国纺织业也对法案表示支持。全国纺织组织理事会主席基姆·格拉斯指出，进口欺诈行为对美国供应链造成严重损害，导致多家工厂关闭及大量失业。该法案将帮助遏制这类欺诈，保护重要的国内产业。此外，维吾尔运动组织和劳工团体如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也对法案表示支持，认为它对应对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及保护人权具有关键意义。不过，该法案目前尚需参议院审议通过，才能送交总统签署惩罚。本届国会将于明年1月3号到期，推动该法案成为法律的时间有限。克里希纳莫提呼吁参议院迅速行动，以确保该法案能在国会结束前正式立法，进一步加强美国的贸易执法能力，捍卫本国工人和产业的利益。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准中东特使积极展开外交行动，推动加沙停火。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准中东特使积极展开外交行动，推动加沙停火。
尹锡悦短暂戒严被弹劾，韩国执政党反对。
法国通过不信任动议，政经动荡，马克龙将发表讲话。
中共黑客入侵20多个国家的电信设施，美国通话有泄露风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拜登于12月4号从安哥拉首都罗安达飞往位于非洲西海岸的洛比托，与安哥拉总统若昂·洛索伦、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刚果总统齐塞克迪和坦桑尼亚副总统姆潘戈一起参观与走廊相关的港口设施。这是拜登非洲之行的最后一天，他大力称赞洛比托走廊铁路，这条铁路被视为是对中共在非洲的一带一路的回应。拜登在周二晚上的演讲中说，洛比托走廊是美国在国外最大的铁路项目投资，我可能是美国最支持铁路的人。在川普于一月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华盛顿预计将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一些官员质疑美国对这条铁路线的支持是否会继续。
法国国会议员周三通过针对总理巴尼耶的不信任动议，使他领导的少数派联合政府上任仅三个月便垮台。法国财政部长阿尔曼德在投票后表示，极左和极右的目的是破坏国家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巴黎时间5号晚上8点将发表全国演说。马克龙曾说，这次他不会拖延，在24小时内将任命新总理。但英国 BBC 报道，就算有了新总理，国会三强鼎立的局势依旧不变，三个互相看不顺眼的政治阵营仍将在急需改革行动和新预算案上牵制彼此。报道指出，法国和德国传统上被视为欧洲联盟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引擎，如今法国正因为国内的政治争议而分裂，德国联合政府不久前垮台后也将于明年二月提前举行大选。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范围是遍及欧盟各地的。
俄乌战争急剧升温，美俄关系紧张。美国军方4号表示，美国最高将领布朗上周首次和俄罗斯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通话，双方话题遍及朝鲜军队参战、乌军对俄国发射美制导弹等议题。CNN 报道，这是布朗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年多以来首次和格拉西莫夫通话。通常只要布朗和他国军方高层谈话，官方将在谈话后对外发布讨论内容，但这次因俄方的要求并没有公开。一名美国官员说，近期由于俄乌战争升级，美俄关系也趋于紧张。格拉西莫夫并在这次通话中预告了俄军将在东地中海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俄国国防部3号表示，俄军已经完成了在东地中海的演习。另外，随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即将入驻白宫，乌克兰和中东成为首要外交课题。乌克兰代表团4号在华府会见准国安顾问沃尔兹。另外也传出川普的中东特使上个月底曾经拜访卡塔尔和以色列总理。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周三提名曾在他的第一任政府中任职的经济学家迈克尔·福尔肯德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他还宣布，提名前密苏里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比利朗在新任政府中担任国税局局长，这意味着他打算解雇现任国税局局长丹尼·韦费尔。川普在同一天还选定金融数据服务公司 Fiserv 的首席执行官比西尼亚诺负责管理社会安全局。比西尼亚诺是周三第二位获得川普提名的金融科技 CEO。 川普早先任命 Shift for Payments 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埃萨克曼领导美国宇航局 NASA。
美国总统拜登麾下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安妮·纽贝格周三表示，中共政府黑客入侵了全球各地的电信基础设施，这场被称为严台风的活动仍在进行中。美国至少有8家电信公司遭到了入侵。纽贝格说，这场全球性的黑客攻击行动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两年前，已知全国有20多个国家受到攻击。纽贝格表示，在企业完全解决网络安全漏洞前，美国的通话仍然存在被泄露的风险。除了侵入未加密的私人通话和短信外，黑客还能访问运营商为遵守美国监控要求而维护的系统中的信息。美国官员们周二承认，他们不知道何时才能把这些黑客从电信基础设施中清除出去，并敦促人们使用加密应用程序来保护他们的电话和短信。
台湾总统赖清德周四在过境访问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期间发表讲话，呼吁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团结起来，对抗极权主义，捍卫民主和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中共抗议赖清德访问太平洋岛国期间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美国表示，台湾民选领导人过境美国是例行性的，并且符合得到美国两党支持的长期政策。在中共发出批评言论之际，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和民主党籍的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分别和赖清德通了话，凸显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赖清德访问了台湾的太平洋盟友图瓦卢之后，周三深夜抵达关岛停留一晚，周四晚些时候前往帕劳，并于周五晚些时候结束他的太平洋之行的访问，返回台湾。赖清德上周六在夏威夷发表此行的首次公开演讲时说，我们需要共同努力防止战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准中东特使积极展开外交行动，推动加沙停火。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一系列强于预期的科技公司财报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推动美国三大股指周三都创下历史新高，道琼斯指数收盘首次突破45000点大关。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说，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甚至比九月份开始降息时的还要强劲，这让美联储有实力可以缓慢降息。美联储将于12月17号到18号举行下次会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12月份降息的可能性约为75%，同时在2025年还将再降息两次，每次规模为25个基点。鲍威尔说，好消息是，这让美联储在试图找到一种既不会刺激经济，也不会减缓增长的利率设定时，可以更加游刃有余。此外，鲍威尔重申，现在判断当选总统川普和共和党领导的国会明年的政策变化将如何重塑经济活动和利率前景还为时过早。川普上任后将面临庞大的美国国债问题，鲍威尔表示，国债规模已经不可持续。
比特币5号首次突破10万美元大关。法新社报道，比特币在亚洲早盘突破10万美元。自11月5号川普当选以来，比特币已经上涨超过50%。今年初至今，涨幅则高达134%。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将使美国成为世界的比特币和加密货币首都。这次比特币冲破10万美元大关，似乎与川普选择加密货币主要支持者保罗·艾特金斯接任证券管理委员会主席的消息有关。川普政权交接团队声明指出，艾特金斯自2017年以来一直担任数字商会旗下代币联盟的联合主席。川普在声明中说，保罗是公认的常识性法规领导者，他认为数字资产和其他创新对于让美国变得前所未有的伟大至关重要。
中共官方原定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5%左右，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今年原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难以达成。中共新华社12月3号晚上发表《经济增速怎么看？当前中国经济问答之一》的评论文章说，不以 GDP 论英雄，在5%的左一点或者是右一点都可以接受。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埃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大纪元说，中共调整说法，因为他的谎言很难再继续下去。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经济在衰退，中共骗不过人们了，所以给自己找个台阶下。除了新华社发表当前中国经济问答系列文章，人民日报今天也发表内需提振怎么看的文章。这些文章怀疑是为了12月11号举行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造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韩国总统尹锡悦3号戒严又解严，引发风波。韩国媒体报道，国会已经排定当地时间7号晚上7点左右对尹锡悦的弹劾动议进行表决。韩国的执政党国民力量5号决定反对弹劾的行动。请听报道。
韩国总统府5号表示，总统尹锡悦已接受国防部长金龙显的辞呈，并提名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崔炳赫为新任防长。路透社报道，金龙显被视为尹锡悦3号宣布紧急戒严的核心人物。尹锡悦3号晚间宣布戒严，以打击国内政治对手中的反国家势力，但在国会议员的表决反对下，他在6小时后撤销了这项决定。韩国国会5号清晨提出弹劾尹锡悦的动议，以实施戒严的失败尝试为由弹劾尹锡悦，但尹锡悦所在的执政党誓言反对弹劾，国会必须在弹劾案提呈至全体会议24小时之后72小时之内进行投票，也就是6号凌晨0点49分之后，国会便可对该案进行表决。韩联社报道，弹劾总统需国会过半数在籍议员参与发起，且2/3以上的在籍议员投赞成票才可通过。日前，韩国国会非执政党议席仅192席，只有在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投出8票赞成票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弹劾案。国民力量党已经在议员大会上将反对弹劾尹锡悦定为党纲，弹劾案通过的可能性降低。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堪贝尔4号表示，尹锡悦宣布戒严令是严重误判。堪贝尔表示，尽管韩国存在严重政治两极分化和分裂，但韩国两党都同意戒严举措存在严重问题，这一事实令人放心，表明了韩国民主的力量。堪佩尔表示，韩国未来几个月将面临挑战，美国的目标是明确表明美韩联盟绝对坚如磐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事先对尹锡悦将实施戒严并不知情，又说他期待未来几天与韩国外交部长通话。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据路透社周三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已经前往卡塔尔和以色列，在川普明年1月20号上任前展开协助达成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的外交行动。请听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史蒂夫·威克特夫近日展开一系列外交行动，试图促成以色列与加沙激进组织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人质释放事宜。根据路透社周三报道，威特科夫已于11月底分别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卡塔尔总理穆罕默德。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些会谈基于拜登政府、卡塔尔及埃及在过去14个月的外交努力，旨在实现更持久的和平，并释放仍在被扣押的数十名以色列人质。哈马斯谈判代表预计将很快返回卡塔尔首都杜哈，展开更多谈判。川普过渡团队的这一举动虽被解读为与现任政府保持一致，但拜登政府并未与威特科夫的团队直接合作。美国官员指出，拜登政府仍在主导停火谈判，并向川普团队通报最新进展。川普日前警告，若未能在其明年1月20号就职前释放人质，中东将付出惨痛代价。目前加沙约有100名人质被扣押，其中约1/3已经死亡。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协议虽然多次遭到破坏，但整体上仍在维持。这项停火协议原本旨在结束持续14个月的战斗。布林肯指出，由美国、法国、联合国及黎巴嫩政府协调的监管机制已有效发挥作用，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冲突升级。根据黎巴嫩官方数据，自以色列与真主党交火以来，已有超过4000人死亡，16000多人受伤，数10万人流离失所。尽管以色列近日针对黎巴嫩境内的袭击仍在持续，双方通过第三方的对话显示出维持停火的意图。美国及国际社会希望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停火经验能为加沙局势提供启示。美国官员强调，持续的外交努力仍是解决中东危机的关键。 各方在未来几周能否通过协商实现加沙停火，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